今天我们看二十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就是这几节的圣经。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基本上这是一个对于整个保罗一直在提醒的，就是我们只要单单依靠耶稣，单单定睛耶稣，不需要再去找一些别的什么，好像一些方法啦，甚至一些人的想法，甚至更糟糕，把别的信仰的想法好像把它引申过来，我们也要这样的做。那从这个犹太的角度，把旧约的或者这个律法这些做法，甚至旧约的这些所谓的引出许多人的规条也拿来使用。所以基本上一个基督徒就好像陷在一个这个捆绑的里面。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离开了基督，只有基督叫我们得自由，只有真理叫我们得自由。那我想这个从二十节开始到这个后面最后一个的提醒，这个提醒从某角度上是很广泛，从某角度来讲也是很窄。很窄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太能够很清楚的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像昨天我们在谈到这个主耶稣是大祭司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祭司，什么大祭司，因为对我们讲有点抽象，但是好多年前是，或许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或者从小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们不太经历到这样，不像起码是这个别的宗教说有法师啊等等，我们没有，我们最多有个牧师而已但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像这个祭司是什么。那相同的这一段的经文，比如说这边基本上就是这是走向一个整段，就是走向一个叫做禁欲的主，禁欲的一种的作为，或许说就是进到一个所谓的我们不说嘛，在当时这个希腊的这个所谓的论述里面有两种，就对身体的看法，一个叫做都是这样看法，就身体是没有用的，不好，所以叫二元论，灵魂是好，身体是不好。那怎么处理你的身体？第一个就纵欲，让它早早的坏掉就好。那另外叫这个所谓的禁欲，就是让这个身体的这种恶行啊不要发作。基本上这是所谓希腊哲学里面一个所谓的怎么处理你的人这个道德，怎么处理这个人的所谓的人生，一个很重要一个所谓的观念。那一般是这样，都有两个绝对相反的一个看法，一个叫纵欲主义，一个叫做禁欲主义。那这段经文比较是讲是在禁欲这一方面。我们现在读一下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与基同基叫世上的小学，为什么活着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说这一切。徒有智慧之名，用思意境的自己行，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OK， 这边又讲一句话，这个是一个开始，其实也是一个结论。你们若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死意思，如果我们明白什么叫受洗，与基督同死意思就是对付我们的身体啊，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这个带罪的生死，就在这样一个所谓与主的认同的里面，我们第一个主耶稣处理了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不是外面的罪行，乃是连主的在我们里面那个罪性，那个所谓 sinful nature， 主都已经处理了，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这样说吗？主的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债，不论从前面那边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未受割礼的肉体那是讲罪性的 sinful nature， 前面讲那个过犯是讲的叫做 sinful acts， 叫做罪行，主耶稣已经都对付了，那你还担心什么？或是说你还想用人的方法再做些什么？难道主在十字架流的宝血破碎他身体，因着他流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因着他身体的破碎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债，难道这还不够吗？ 或许祷告，难道这个经历不是你信主之后经历吗？叫做与主同死吗？当然后面还讲同埋葬同复活。不，单单保罗这边提到，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当然讲这个若这个字，再说这是我们说假如，这不是假如，这是从语文来讲，这是一个 logic， 这是一个逻辑。换句话说，有一就应该有二。那现在这个逻辑是这么的清楚，与主同死，你的肉体的罪就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 logic， 这是这个所谓的逻辑。那后面怎么产生一种反逻辑的动作呢？就后面怎么样进狱去呢？所以这边若不是说你有没有，保罗是说你有，但是你现在过一个不合逻辑的生活，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那到底讲什么呢？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我们还是需要稍微了解一点什么叫做禁欲主义，特别从保罗那个时代来看这个事情。当然一方面是为了过一个所谓圣洁的生活，或者从某角度来讲，就从道德上品格上啊，当然品格很难讲，因为那是里面的，不，从道德，从那个道德行为上是应该比较是洁净的，比较是高超的。 OK， 就带出一个观念，是应该比较属灵的。如果是比较属灵，是比较容易亲近神，是或许说到将来是比较能够来到神面前。你看整个的思想是这样，我要更好更好，这是对的，你我要过一个更圣洁生活是对的，你我要远离恶行是对的。但是又回到在这样的对的动机里面，就走到一个错的这个道路上。耶稣这样的，我就是跟他与他同死，我也没怎么样啊，我这样我就有罪得赦免吗？而我的罪已经洗清了吗？我的罪债已经好像我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好像最多了不起就是我去行过一个洗礼。那要了解，在当时洗礼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在当时受的洗礼，现在我们受洗这很隆重啊，还送花了，完了有。在当时洗礼，那是被人家嘲笑的事情，起码被那些不幸的这个你的那个族人啊，或是说你的亲戚嘲笑的。到现在为止，这个有个村了、啊，这是一个宣教士他所讲，他有一次他不是宣教，他是 Gordon Fee 的，我讲了，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神学家，他是 Region 的一个教授。他有一次参加一个所谓的这个 mission trip， 就到非洲那边去。那他看到一群基督徒受洗，所以他们从村里面走去，走到河那边的时候，这村人就是在骂他。哦，他们觉得真受洗不容易啊，这群人啊受洗，就是这些非洲人，就是回来以后，他们换了衣服啊，不，你在河里面受洗啊，有没有换衣服，还是一下就晒干？我不晓得，就衣服都已经是干了。进到村头，这些村的人在门口就每个人拿盆水就泼他们，受洗吗？受的够不够？再多受一点。所以在当时受洗啊，不是开玩笑。到现在有时候印度有没有知道你孩子信耶稣，把你鼻子就割掉，让你不要进到我家来，那丢脸了。有些把耳朵就割掉。当时在台湾，我听过好几次，那是以前啊，在美国牧会的时候，当一受洗，爸说你不可以，你如果你受洗了。你就是我，不是我家的儿子，那又怎么样呢？在美国这里，基本上他父亲我记得蛮清楚，他父亲在台湾是做生意，好像是做木材生意，是很多的财产，还有地，一说你不识话，你什么都没有了，很多很多这个。OK， 回过头这边来，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是一个就很大的突破。在当时或者到现在我讲的刚刚一些的例子是很大突破，基本上他是应该非常非常的有信心，或是那时候他非常非常清楚知道他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甚至经过刚刚一些的所谓的考验，被人家讥笑啦，甚至被人家拒绝。但对保罗讲是难以思议的是在这里，为什么过了一阵子以后他们又想了，当我受洗只是单单因信，就单单因着信靠，我不是用功德，不是有行为，意思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就真的这样的救赎就发生在我身上吗？这些年日我都在思想这个问题。 我刚这样讲，我想你会同意我说，有时候你会想这样的问题，或许你常想这样的问题，好像我受洗就这样子啊，我也没做什么，那起码考试还要需要考一考啊，努力努力，好像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对知识分子来讲，救恩是白白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不要多对知识分子，对那些所谓的真的很追求生命来讲，如果救恩是白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努力才能得到一些，我们努力得着才会肯定，我们被别人肯定的时候，我们也肯定自己，怎么会有一样东西白白？加上第二个，只有这样的就改变吗？只有这样的改变吗？那有时候觉得，哎呀，受洗那天还蛮开心，不过两个人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这心中就很挫，那就开始有点的疑问在里面，真的会这样吗？最近我看了这个是一些宣教界在大陆，所以呢，他有些报告当中，他碰到在知识分子哦，刚讲这样讲这个题，好像在北京，有个姊妹就问他，他牧师哦，是不是叫牧师？我不晓得，就叫张老板了、啊，什么在大陆有时候不叫牧师 ？OK， 就跟我受洗了两年了，我信主两年，为什么我还没有找到我结婚的对象？为我们受洗两年了，为什么我的事业还没有改？为什么受洗三年了，我信主了，我该做都做了，我去敬拜了，我奉献了，十一什么都做了，为什么我的事业还没有翻转，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问的话。然后他的底下是说，他碰到不是这一位，他碰到很多是这样。最后这个是一个姊妹啊，最后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不如去信佛算。为什么我一定的跟大家说，我们的信仰你不能够进到一个抽象的里面，你不能够进到一个思想的里面而已，不要停在那。我不说思想不对，不要进到一个所谓的认识真理。一说你所谓的这个研经啊，你很多的所谓的查考，到底这个信仰的 faith， 这个信仰是否成为你的信心，成为你的 faith？ In a sense， 就 your faith is not the faith， 不是一个 the whole body of doctrine， 不是整块的这个教义，乃是这些的教义多好都对，是否发生在身上 ？OK， 我们也讲了这么久了，如果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福音，不是一些的教条，是那一位叫做主耶稣基督。那问题是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只是从头脑里面认识他吗？还是你认识他直到一个程度是与他面对面？我认为在我自己的整个属灵经验，在我刚刚碰到这么多的问题的里面，做牧养的你总要碰到弟兄姊妹，神在哪里？基督徒问哦，不是不信人问哦，这时候神有没有听我祷告？如果你说我不知道，你做牧师怎么当然听你祷告，那他就很主观的跟你说，我怎么听不见？我不是说过徐妈妈吗？我们非常敬爱一位长辈，他跟神祷告啊，神啊，为什么我跟朋友讲话，这些朋友都会回答我？你是我的神呢，为什么你从来不回答我？我不认为他是什么生气埋怨，他只是有个困扰在他里面，人都能够回答他。神这位永远存在的神，一说永久的神，伟大的神，怎么都不理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在信仰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问这个问题，我常常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最后要认清一件事情。我再说过，如果我的信仰搞不清楚，有也可以，没有可以，反正信就信嘛，有什么关系？懂也可以，不懂可以，哎呀，不懂了到天上再懂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万一这个信仰是空的，万一这个信仰是错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你跟我传福音，我听他讲，我也不太想太多，我就信，我就被他骗了。我不说吗？这种还蛮可怜的。我常常这样子说，自己在骗自己，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哦，我的耶稣是从你复活，不要说别人问你十个问题你都回答不出来，你自己都问都回来，复活的主你见过吗？他有对你说话吗？自己骗自己那是很可悲的。哦，为了如果不传福音，不答应跟信耶稣，到仙堂到天上怎么交账？以前我们常被人家这样问，说你要传福音，我想想看，真的一年都没有带一个人跳到天堂， 哦，到天上我怎么交账啊？好像考不及格一样。所以赶快传福音啊，所以赶快劝那个人信耶稣，赶快说服那个人信耶稣啊，赶快逼那个人信耶稣啊。我觉得后来发现那是很可恶的事情，自己都搞不清楚还叫人家信耶稣。很多时候，所以在福音的当中，我想有几个的错误。我们把知识代替了与主的认识，叫做经历。认识是两个方面，认识是头脑认识，还有一个认识叫经验的认识。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认识绝大部分或是强调的，我们应该不用绝大部分，就是强调的是经验上的认识。所以如果你都要启示录，不要创世纪，亚当与夏娃同房，他们就生了孩子等等的。同房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在 Hebrew 就是认识的意思，亚当认识了夏娃，他们就生孩子。请问这是个头脑认识吗？这是个经验上的认识。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当你信耶稣，当你与主同死同埋葬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经历。要紧的这个经历在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对于同死有把握，是因为你跟这位复活的主面对面。怪不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用了15章这么长一章经文来 argue 只有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是枉然的。如果耶稣没从死里复活，他讲的一切，他做的一切，甚至说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赦我们的罪，我们还是搞不通的。实际上耶稣的罪怎么 他的保险怎么洗净我们的罪，不见得我们是能够所谓的分析的清楚。但当我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死里复活的主，那一位死为我们死是赦免我们罪的主，他这样子说了，我怎么相信，怎么知道，怎么有把握？因为我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你读罗马书，保罗是很强一个 argument 在这里，因为他的受难受苦受害叫我们罪得赦免，然后因为他的称义，因为他的复活叫我们能够得称为义。你怎么知道 the whole thing is not a hoax， 不是一个骗术或者一个谎言？因为你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啊。保罗的改变是因为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啊。从旧约到新约，这些的人都常常的遇见这位主啊，这位神啊。包括这个老约翰在这个晚年时候也是应验主，他才能够写出末后的事情来。所以预见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整个的信仰变成是一个抽象，甚至变成是一个宗教，变成一个甚至说信那个上天的还要买赎罪券，你们听过这个？整个救恩人完全的被真的讲白一点被推翻了，好像是。但是很多人相信，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相信？因为我们还是希望从人的逻辑这个 logic 来接受一些事情。所以后面讲这句话，所以呢就脱了小学世上的小学，我们读到第八节的时候，我花了蛮多时间来解释。其实在整个世界上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荒谬的这种的言论以外，绝对后面有一个荒谬的一个灵在里面，用这个话叫很多的这种灵。为什么你会信关公是神？因为有个所谓的假的灵在后头。为什么你相信菩萨？听说这个好像我昨天看新闻，那个马祖又出巡了。你怎么相信马祖是神？因为荒谬的东西后面就产生一个所谓的给这个荒谬的灵产生了一个给他一个工作迷惑的机会。所以在我们里面就做了一个叫做坚固的营垒。如果我们的思想里面是一个荒谬的，所以自然而然那个黑暗的权势就成为他可以藏身的地方。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家俗中活，世俗中活着呢？等类的规条又回到了，这还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呢。你抓住这些规条，这个小学，我已经说这个所谓的 elements， 在当时的这个用这个字首，常常是用在邪灵身上，用的所谓的 spirit 是小写的，这些的所谓邪灵身上，小学这个字的 elements， 中文是翻成 elements。我说原来就很多东西不说排在一起的，比如说你有很多弹珠，你要排排，这个叫小学，就是很多小的东西。 那用在当时是讲到很多的灵界的这些所谓不同的灵，小的灵，但是最大的，在如果我们所了解，就是撒旦魔鬼。不，这是小的，这些小灵他们的功能在哪，或是他们的所谓的如果有能力在，他们的能力就做欺骗的，做谎。但是问题是你在真里面，他不能够欺骗你啊，就是他来试探你，就像耶稣一样，主耶稣一样，他就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些啊，所以叫真理的这个是真理的这个宝剑啊，道的这个所谓的真理啊，我们都用这种。所以如果没有真理在你的里面，我再说，包括当时基督徒，包括在当时的所谓犹太人，你说不能够说他没有圣经，在当时犹太人的话是有旧约，在当时基督徒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快有圣经，不过有很多叫做 apostolic 叫做使徒的教导，整个教会是建立在主耶稣，在使徒这个根上，主耶稣是房角石，有很多已经有很多教导，所以问题说你不去抓住神的话，然后去想一些东西，或者参考别人的一些东西，更糟糕，把一些的所谓的异端拉进来，甚至把一些异教拉进来，哦，让里面一片混乱的时候，都是所谓的虚谎的时候，真的用圣经的讲来讲，你我是非常容易让邪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边还是用这句话，世上的小学跟后面那个叫做等类的规条是分不开，就跟前面所说的，这边所说的是人间的第八节里面，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保罗其实还是重复这件事情，真理是很重要的，真理才有圣灵的工作，假的所谓的谎言就有邪灵的工作，那我们就把它放下，真理就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就有圣灵工作，谎言就只有讲。所以很多时候特别灵恩派我们要留意啊，如果在走灵恩，不要以为每样东西的教导都是所谓的对的，可能圣经没有讲，甚至有些东西是已经超过圣经所讲，那更糟糕的，千万不要把某个人的经历带出来的一个他的想法到处的理论就认为是。今天我有点的所谓的有点点着急的，照我所了解的，书房告诉我买圣经的人不太多，买这些属灵书籍一大堆，甚至有人告诉我，但我只告诉我的意思，像我就说为什么不处理，牧师你觉得那本书摆在书房是对的吗？我很惭愧，因为我没看过，我哪有时间去看这书，没有人去看，就塞在里面，里面有蛮有一些的，我不说每本书，我说那本书里面有蛮多是所谓 New Age， 有没有听过这东西的思想在里面，有蛮多是心理学的东西在里面，如果是学心理千万不要生我的气，我不说你的心理学一定是错，不过蛮多是心理学，我也发现一些，讲这话我要非常小心，我讲一下没有任何意思是所谓的 judge 一些传道人，我也发现一些的传道人他是所谓成为传道人是从心理学开始，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心理有问题，我不说每个都这样，你一定要不要用我的话，他在忧郁的当中，他在这个等等甚至很严重的病，然后是因为一些心理学帮助他慢慢他觉得已经被蛮多心理学的帮助，当然后面信了耶稣那是又是另外一件，不过他常想到心理学讲的对他们，因为起码在那个时候他不会在他思想里面一直打转，不会钻牛角尖，心理学跟他讲一些、哦、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你小时候的问题啊，所以你不要埋怨自己啊，常用这句话，那但是这是事实，这不是，但是在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那我还是这样的问，环境会影响你没有错，底下我的 argument 在这里，环境影响你没有错，难道你一点责任都不用负吗？第二个更是重要，如果那个影响你是这样，难道你信了耶稣以后这些影响还在你身上吗？那底下我就要问了，那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工作他已经做完了吗？他已经完这个 complete 了吗？那原来还有这么多缺点呢，实际上这个救赎有很多缺点，还需要心理学来帮助你。那当时另外一个就是从过去的背景面，不见得他是那个生理的这个所谓的受到一些影响心理的问题，可能他从小的时候是蛮贫穷的， 一说他物质反而缺乏，所以另外一个人我不常讲，这成功神学，这反而你信主就会发，你会信主。最近有个牧师告诉我说，一个海外的教会，他那边有人告诉他，那边讲，你今天你为什么你现在事业来到这现在这么好？因为你来到我们教会啊，你不来我们教会，你不会事业这么好的。因为我们的教会有恩膏，因为我们的教会有怎么样，所以神特别恩到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这对吗？你去的被，如果他不来我们教会，他去别的教会，他就不会发财吗？如果神要他发，我一说 everything equal， 就是他的品格，他在这边跟另外教会一模一样，只来你的教会，神才会让你发达吗？去别的教会不会吗？那更糟糕一个问题，我问的是，来到你的教会只会发达，不会受苦吗？不会为主受苦吗？这东西很荒谬哎，起码我从圣经读不出这些东西。看到每一个为主摆上的哪一个？所以以前我对很多事情看不顺眼，也很埋怨。现在对我讲，这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承担的，这没什么好生气的。甚至我连跟神说，神啊，我这么可怜，你还不跟我伸冤，连这个我都不讲。主耶稣已经讲很清楚啊，保罗讲的很清楚。若是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就一同得荣耀。你不能够只要神的荣耀，你不与主受苦，哪有这种事情？这背起十字架，我们现在都不谈这东西。一听到十字架说，我们现在基督徒一大堆草莓族的基督徒啊，不能够碰的，一碰了就啊，我又受伤了。哎，那我这个做牧师一天受伤了，真的，我讲好你们也说我这个是这样，你讲我不好也是这样，所以我一天都受伤。我不跟你们说过，人家看电视说牧师你什么都好，就不好就把手讲到，把手放在口袋。如果这个习惯不能够改，把口袋缝起来，我要不要受伤？坦白说，这裤子是我的。坦白说，你看我不顺你就转个台嘛。啊，今天好多草莓哦，我受伤了，牧者我受伤，弟兄姊妹我受伤，我受传道伤伤的很厉害。我不是用这个做借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来伤害别人无所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倒过来是这样的说，到底主耶稣为你成就的救赎有功效吗？这是我要问的话。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吗？第二个，你已经得着一个大有能力的新生命吗？如果是没有的话，坦白说，我们的信仰跟整本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信仰，我认为是落空的。坦白说，是相反的，是相反的。如果不因着主，不相信主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工作，你的罪得赦免，然后跟他一起复活，得这个复活的大能，一个大能生命。否则我们整个信仰是白信。讲得难听点，我们是被人家骗；讲得难听点，是我们自在骗自己；讲得更难听，是我们去传福音叫做去骗别人去。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 ，the whole thing 对你有把握，你不见得知道。或是能够去 reason out， 就叫解释这个血怎么洗净你的罪，罪也看不见，这个血怎么洗你也不讲。不过有个事情你会肯定的，因为你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你就相信他所做的工作。所以呢，整个的 whole thing， 你的整个信仰 key 在这里，就是你有没有遇见这位复活主。我可以这样的说，当我遇见这位复活主以后，对我讲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到现在我应该这样说，只是说我还没有受到这么大的考验，就我已经碰了蛮多的考验，我还是可以持守得住。我意思是说，没有一样事情叫我与神的爱可以隔绝，没有一样事情叫我觉得放弃我的信仰是无所谓。倒过来，甚至没有一样事情把我吸引说，哎呀，信仰是很重要，不过这个方面可以有一点，那个有点，对我来讲，我是越来越专注，越认，所以不会常用这个。我常很对外讲 ，be simple and focus。那我讲这是你能够在主面一直长进一个原则。让我把这节经文把它做一个解释。 这些经文的这个规条，等类的规条，保罗用了几个事情来描写啊，叫做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三样事情。不可拿，不能够 handle， 不能够拿。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不可以尝，不可以吃。那第三个是什么呢？不可以摸，不可以 touch， 这三样事情。我们还是要回到一点当时的背景。基本上这个人是过一个，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已经过一个离世的生活，就离开这个世界生活。换句话说，这个东西我不要碰，就我意思说我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不要去负不拿的意思，这个不拿这个意思，用这个字叫 handle， 就是说这种事情我用一个工具来讲，我不要去拿这个工具。从事情角度来讲，我不会去处理这个事情，意思说很多事情我不要去碰。第二个，我不要吃这些东西，这是比较具体。那第三个是到一个程度不可碰，意思说你很多东西你都不可碰，因为你觉得碰了就会这个玷污你。换句话说，你过一个已经是离世的生活。当我回台湾的时候，那是1987年，我是第一次啊，那时候离开台湾很久。那我带着两个孩子，他们还是读小学回来，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美国生的，所以我希望他们回来看看台湾。那我也想看看台湾是怎么样，应该离开这么久。那尤其啊，叫我们搬到加州，从波士顿，所以我觉得回台湾比较少，会再容易一点，不要跨个整个美国。回来以后我带了四个月，有一段时间。也是我的安息年，我拿了半年回来做宣教。那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有两个。第一个呢，我突然发现基督教在台湾是出世的，每个人很多的宗派的教会就围个墙，然后就说这是什么教，这是什么教，或是有个大门，你合乎我们这个教或者合乎这样的规矩，你就进来。所以进来发现，以后你将来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穿了，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那很多不信的朋友很难进来，因为他更搞不清教会怎么一回事。那另外一个，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教会里面像我那时候年纪，大概40多岁，不到50岁，三四十岁不多哎。要呢就是刚出来的传道人，很年轻；要就比较年长的传道人，那其他都不知道到哪去。那然后来又来什么闰八月啊什么，就那个就跑得更多了，连比较这个健壮的都跑掉。其实这都影响我回台湾。我这第一次发现，怎么台湾的教会，那现在改变很多，这几十年改变很多，台湾的教会怎么变成出世？一说我不碰这个，倒怪我突然发现了，佛教、道教反而都入世的，都入世的。跑到医院，跑到那个，跑到这个菜场，跑到什么，连这个和尚、尼姑、这个讨饭都在路上的，都入世了，实际更厉害呀、啊！穿着这个蓝色这种旗袍什么，然后弄个揪，这个很整齐、啊，然后身上拿个5-6朵玫瑰花，他只在、这个通化街那个夜市，这到现在我难忘，这么人来人往，先生买个花积个功德。从来只讲这两句话，没有讲别的。先生买个花，或是小姐买个花，积个功德，就做这种事情。教会说这样才可以进来。有一天我听了一个牧师，那我说这教会这边很久，我们教会很久了，大概差不多有30年。我就问了一下，那是白天，我不是主日聚会，我就问他，那你们有道人聚会啊？这边因为很漂亮一个堂，我说很漂亮，这很完整的一个堂，当然这房子也旧了。但是还是有院子，有庭院，一个围墙，围墙一个铁门在外头。现在教会大概有30个人吧。我突然不在意啊，30个人，30年有30个人。然后这位牧师告诉我，在台湾信教太难了，传福音太难。我们30年到今天还剩下30个人，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差点在里面就哭起来。我们传的福音是这么弱吗？今天台湾没有人信耶稣， 甚至有个亲戚告诉我，远亲的，也不是远亲，亲戚，然后你不要回来了，你不要回来，我看看，他没有信耶稣，不过他跟总跟他妻子才去聚会，他那天在开车时跟我讲，你不用回来了，我看了，再过五年，台湾的基督教就没有了，不见了。我不是觉得我有本领，我不是觉得我可以回来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的主是这么弱吗？我们所传的是这么的糟糕吗？不知道哪一个跟我说，有一天呢，是有人这样说了，我也讲为我祷告，我从来没这样想过。神要你回台湾是要带出台湾的复兴，我从来没这样想过，我也不认为我配，也不见得我能。不过 somehow 可能有人觉得我对于整个的信仰的所谓的了解，甚至我的经历，我想跟很多人的想法应该是有点的不太一样。我再说，我连接主任牧师我从来都没想过，只是有人现在回过来有人讲神把你带回台湾之后，我根本那讲完就说，哎呀，用台语说这开玩笑的事情。不过现在我有点担心了，因为你说叫我接主任牧师，我也说开玩笑的事情，没想到居然接了主任牧师，吓死我！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办。现在在就是单这一年，跟一些不同的牧者，不是我们教会的，也不是，甚至不是灵粮堂系统，有些是，有些不是。张牧师，你要出来。我讲这个只讲一件事情。如果我问，我读过神学吗？我没读过。我有什么特别经验吗？我也没有。现在如果教会，现在接着教会是一个很好教会，也不是我带出来，是周牧师师母带出来，还有很多同工带出来。那干什么？我跟你可以做些什么？我真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可能我认为我自己分析，我可能错也不一定。我认为对我来讲，我信的这个信仰跟我信的主可能跟很多人交通的时候不太一样。我每个人就问你看过耶稣没有，没有人告诉我看过耶稣的，这是我的困难。讲讲我就不太敢讲，变成是我有点奇怪，你们都没看过耶稣，就我一个人看过，这不好奇怪吗？不过每次回到圣经，你不看过耶稣，你不看过这位复活主，那你的信仰到哪去？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我真正在里面，我常很多挣扎，很多矛盾，还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不做什么，很多时候在我的信仰上我自己还在挣扎。我还是回到就是说，牧师可能我是做简单工程，起码我买件衣服去纺，起码我知道我在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料，什么时候穿这个，不是短袖就一定是凉快，有些短袖热死你，因为那个料不对的。不过我一次我知道这是穿的，所以这个衣服在美国卖$2.5，很薄的衣服，美金$2.5。如果一听到牧师这么便宜，哎，对我讲是不便宜，对我讲是最适合我穿。那这是简单都没有错，但卖的时候吧$5多还是$7多，他卖$2.5，我就一下买几件。所以你看我穿穿去呢，因为我觉得很适合我，你懂我讲一句话意思。我要问的是，基督教适合你吗？不要告诉我说你还没有信耶稣，拜哪个菩萨都很灵。为什么信了主以后，你所拜的主耶稣基督，你从来没有讲他是很灵呢？这怎么一回事呢？这是谁的带出的问题呢？是教会的问题，还是我们的渴慕的问题？我要说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个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容易被所谓的邪灵来做搅扰工。但是真理在你的里面，真实在你的里面，你可以面对许多的试探，你还是可以站立得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6-8班不是为你们，是为我自己。因为这是主告诉我说，你要带这个不6-8班，就你要参与这个24，我只是顺服主。但是久了跟你们在一起有点感情的时候，我还是讲句话：如果是为你要什么， 如果带这六百带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你们能够看见耶稣，这是我最大的，看见这位复活主是我最大最大的。否则我们搞来搞去，2000年基督教落这样的兜圈子，了不起我们也是这样兜圈子下去，就是啊，不如等到他来，不如我们早点去还比较好一点，否则搞半天我们就搞一些空的东西。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有一点思想，我们再有一点的思想，你所爱的主，我相信这爱是真实的，我一点都不会怀疑。但这个爱是可以更深，是更 deep， 是可以更丰富，是可以更具体更真实。因为这个爱是从神来的，也唯有遇见他，也唯有遇见他，你的爱才会更深的，你对他爱才会更深，你对他的爱才会更丰富更扎实。相对的，因着爱这么深这么坚固，你我就不容易被世界东西来吸引，被 distract， 一说我们就看别东西去。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关系，也不容易被世界一些的所谓的逼迫压制，把你跟他的关系给打断。一切一切一切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你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这跟圣灵的工作绝对也分不开。因为圣灵不仅把这样的真理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如今他把这位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主带进你的里面，只要你渴慕的够，只要你安静的够，只要你顺服的够，你一定可以听见主对你说话，你一定可以看见他向你显现。只要你心向他是敞开，我一天不要说几次，主啊，我的心像是敞开，请你走进来，请你走进来，请你走进来。他一定会在那里面负你一切的责任，他掌管你，他带领你，他也供应你，他也保守你，就像过日子啊，就像过日子。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哦，在神的光，这个话语的这个光照底下，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哦，也可以把我们的渴慕带到他面前，甚至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有软弱，甚至有偏差，求主赦免我们，好叫我们爱他的心更深、更深、更深。我们开口同声的为我们自己来祷告。那完以后，你有什么感动，你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现场我的感谢我的。谢谢你在生命的工作。哦，主啊，我来等，求你亲自，求你亲自帮助我。好，叫那个走在你那里。哦，叫那个走在那里。哦，主啊，愿你来，愿你来，愿你来。哦，主啊，愿你来。主啊，我求你。主啊，你进到我的心中，你进来就不要走开。哦，主啊，叫你坐在宝我的心中的宝座上。哦，以至于你对我说话。哦，以至于向我显现，以至于你把心向我打开，主神的灵就来帮助我，好叫我能够进到进入那真理的面，进到你的神宝座前。 哦，主啊，主啊，你是我的渴慕，主啊，你是我的渴慕，主啊，你是我的渴慕，你是我一切的一切。哦，你是我生命的源头，哦，你是我生命的供应者。主啊，保守我，保守我，保守我，保守我，保守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等到三十四十，自己成家立业，有事业。我们就不太需要爸爸妈妈来抱，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觉得需要去抱抱爸爸妈妈。哦，好像我们的属灵光景也是这样。哦，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仅渴慕你，常常跟你对话，要这个要这个，讲这个讲那个。哦，今天生活里面有高兴有挫折，都成长在你面前。多少时候我们说爸爸，天父啊，天上的爸，阿爸，抱抱我，抱抱我。曾几何时，好像现在我们也不太需要你来抱我。哦，好像到时候我们甚至说我们要去抱你，好像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哦，我们就发现一个孤儿的灵不知不觉慢慢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哦，我们在知识上认识你，但是我们在经验上，在灵里面，在生命里面，却没有跟你直接的相交。哦，怪不得整个教会，在教会的里面外面，哦，弟兄姊妹甚至服侍的传道人全是都好像常有人说是在孤儿的灵的里面。主啊，何等的主啊，是何等悲哀一件事情。主啊，求你改变这个。哦，不是台湾的仆人使女成为战士，打这个仗打那个仗然后牺牲而已。神啊，打仗也不是我们有能力，打赢这仗也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主啊，你更不是愿意我们去牺牲这个牺牲那个，我们怎么能够说为你来牺牲呢？只是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回到那真实的爱，回到那真实与你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你做什么我们也会做什么，我们所做是你要所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哦，主啊，求你把一个真正的安息带进你的教会，把一个真正你同在的那个安息，那个丰富，那个荣美带进的教会。哦，这些年哦，不论在哪一个的角度，我们受了许多许多的一些的似是而非的一些思想，一些人的经验带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好像后面所要谈到就自我的崇拜。求神怜悯我们，恢复那个单纯，恢复那个正直，恢复那个公义，恢复那个圣洁，好叫你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心腹一样，是你所爱，是你唯一所爱的，好像你是我们唯一所爱一样。主啊，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甚至给你什么。哦，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蒙你所爱的教会。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你也接受了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因为我们真是看见你是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你随时同在，因为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喜乐跟满足，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智慧跟能力，你的同在也让我们整天活下来，工作下来有目标有方向，也所以我们一天的同在当中，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为你来做见证。主啊，带领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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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